大吉就为我们进入幔内，那记得这个进入幔内什么意思？进入幔内就是进到知识之所，他进到真战墓，在那里为我们做祭祀。那么所以这一点就很清楚，所以到了第六末了又回到麦基洗德，所以到第七章才切入正题，那么才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是怎么回事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这里把麦基洗德和亚伦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。那首先当然给我们看见说，亚伦这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，那利未的子孙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要侍奉神，他们没有产业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。那么首先呢，先讲到麦基洗德的尊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所有这个亚伦一家的人一定是利未支派，那么利未支派的他是接受十分之一的，你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产业，所以所有的十分之一是谁收的呢？是利未支派收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是亚伯拉罕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，是不是？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。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呢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那利未人已经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中，这是很好的比喻。你知道，其实那个时候利未人已经在亚伯拉罕里面。在基督里这是很好的地方，所以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，就是利未人献十分之一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。所以哪个位分大呢？当然是麦基洗德位分大，所以他给谁祝福呢？给亚伯拉罕祝福。那么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利未人又在他的腰中，又在他的身中，或者亚伦呢，他们都在他的身中，所以你看见说亚伦呢和麦基洗德一对比呢，当然谁是比较尊贵，谁是比较大，当然麦基洗德比较大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亚伦是基督的预表，不错，不过当我们的主在升天的时候，他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在那里做祭司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因为麦基洗德是尊贵的，所以呢，你看是比亚伦更尊贵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这两个等次你会发现那个等次是尊贵的。所以一面我们知道是亚伦的那个预表，但另一面呢是麦基洗德的预表。所以这个前面很清楚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讲到这个如果比较这两个大祭司的话，当然这个麦基洗德是更高更尊贵。那么第十一节开始，那就很有意思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，上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麦基洗德，那就是说亚伦，如果他们是完全的话，但是很可惜，以色列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底下受律法。结果呢，如果借着这个职任他们能够完全的，你就不需要再兴起另外一个祭司，但是你看见神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，那就证明说在整个的旧约，你看整个的亚伦的体系的祭司他们是失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能够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么这样呢，神要做一个神兴起一位祭司，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都是新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下面不会明白什么叫新约。所以是新约，我们讲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，所以是新约，不要忘记这个约，所以是新的，因为我们大祭司是新的。因为在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他们没有得完全，所以如果他们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等次，不照亚伦等次。所以我们的主如果是按着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话，那么对着旧约来讲，这是新的，完全是新的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 那么如果旧的不能把人带到完全，新的一定能把人带到完全，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。旧的只能帮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，不能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，但你看新的大祭司就很难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如果你等一等读下去，新这个字就变成很重要，就变成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，第十二节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祭司的职任，那现在是从一个等次到另外一个等次，所以如果他的职任更改的话，那么律法呢，当然也更改。一个是旧约的，还有一个呢，来到新约不是表示没有律法，乃是基督的律法。所以你读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说，那个新的律法是和谁发生关系呢？和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做大祭司发生关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大祭司呢是根据麦基洗的等次，那所以你看见整个的体系就改了，从前是旧约的体系，现在呢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体系，而且从前是属地的，现在是属天。我想在这里你看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下面十三节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从来没有人伺候祭坛。那这个很对的，因为下面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太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所以如果你根据旧约的律法的话，那么分明如果你根据根据支派，如果根据神在旧约的情形的话，那么按理来讲只有利未支派才可以做祭司，那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，他怎么能做祭司？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，他成为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。他现在很清楚了，原来这个地上的条例，犹太教里的条例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所以圣经里面律法跟肉体总是连在一起，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的啊，律法是夏甲所代表的，肉体是以示玛利所代表的。然后在下面，那么这个麦基洗德呢，不是照着属肉为祭司，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。所以很清楚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能够把我们的主带到天上，那个升天的能力就是复活的，是神给他那个能力。所以我们看见他能够按照麦基洗德来做，所以因为有给他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，那现在问题为什么要换，和这一本书的主题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一无所成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，律法原来不能使人完全。这句话是接着十一节，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？所以可见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律法是无能，律法在完全这件事，在成熟这件事是不可能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你们既然靠圣灵充满，为什么要靠肉体来成全？因为他们要守律法。但这里给我们看，肉体是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旧的体系底下，他们没有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下面的律法原来不能引使人完全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升天了，主做了大祭司，根据亚阿麦基洗德等次，结果带进什么？带进更美的指望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直讲更美更美，所以一面是新的，一面是更美的，更美的指望。靠着指望我们并可以进到神面前，那这证明说从前还是有指望，不过不是更美的，那现在还是更美的。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这个路和旧约的路不一样， 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那么这个指望是什么指望？这个指望是更美的指望。然后再读下去，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哦，那是第二个点，很重要。那就前面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跟亚伦有什么不同，我想这个很清楚，就是说律法是永远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，不能叫人成熟。但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这个就是和下面的第八章第九章很有关，第十章就很有关系，否则你下面就读不下就不明白。那这是很重要转弯的地方。所以说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，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其他的祭司他们做祭司不错，但是没有启示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个主升天以后，在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，主，那么你看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那即使起誓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祭司不光是祭司，你看现在他把一个约带进来，这个约叫做什么？叫做更美。那么我们的主呢，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我们知道，因为这是经过手续。我们知道说，在这很明显的，既然已经立过起过誓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主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二十三节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你看见现在另外和亚伦的这个等次，你看见吗？那些祭司数目本来多，因为有死的阻隔，所以呢他们是不能够长久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他是永远长存，他祭司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，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到底的，他不是许多人，乃是一个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是和亚伦的等次做对比。你看见吗？一个是他比亚伦更尊贵，第二他比就是这个亚伦等亚律法是无能的，那么只有这一位这个按照麦基等次能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这就指着完全的，这指着那个更美的指望。说更美的指望就是现在我们有希望能够被带到完全的地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跟有关系，就是跟这个麦基洗德有关系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过，一个是启示，一个没有启示。那么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就是跟新约有关系，因为更美的之约到了十二章又叫做新约。在十二章说了新约的中保，这里说更美之约，所以更美的意思实在就是新约。你在这里给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，实在就是新约指望。从前没有盼望，因为那条路根本没有打通，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。一个罪人能来到神面前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蛮了盼望。因为来到神面前，你看见我们自然就被磨成他儿子，你自然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这是乃是因为我们与主亲近的结果。你越亲近，你看见你越就像他。那如果你连亲近都不能亲，那条路没有，那根本没有指望。但是现在呢，是新的指望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大祭司的缘故，你看把新约带进来，而我们的主他大祭司乃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非常近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启示立的这一位。那么然后呢，第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你看，因为他长存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他不是要，不是你，他不需要来换的。那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，他都能够拯救到。所以你看见，因为拯救的工作已，那么这里到底是很重要的。他不是救了我们得救了他就不管了，没有。今天所以他做大祭司，目的就是把我们拯救到。 拯救到底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的释放，你一辈子都是释放，不是你一开始的释放后来没有。